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看一段影片。
What are you eating?
Okay.
You didn't eat anything.
Yeah.
John,
look
at mommy.
Anything.
Are you telling me the truth?
Yeah.
You didn't have any snacks?
Yeah, nope.
Let me see. You didn't have any snacks?John, can you explain to me why the sprinkles are empty?
Well, they're not empty.
John, look at me.
They're not empty.
Did you eat those sprinkles?
No, I did not.
John, you have sprinkles on your face.
No. I did not eat sprinkles.
我们看这个影片其实都会觉得会心的一笑哈。当那个妈妈一直问这个孩子，哎，你偷吃了糖，可是孩子一直说我没有，我真的没有，可是哎，明明那个糖罐里的糖他就吃了，而且还吃得满嘴，那个都沾的都是糖，可是他还是会觉得哎，我没有，这样子骗自己啊。我看这个影片呢，我自己非常的感动，那个感动就会觉得我们的上帝对待我们真的就像那个妈妈，她不断的很有耐心的给我们机会，可是我们同时也知道说，诶，我们的父母对我们是有一个权柄的，他们对我们是有一个权柄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其实在对祭司长还有对所有的人也一样，用那个从上帝来的权柄来质问他们。可是呢，在那之前的时候，在这一段经文之前呢，其实是耶稣他洁净圣殿，然后耶稣他让那个无花果树，他咒诅了那个无花果树。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祭司长跟法利赛人非常的质疑这个耶稣为什么有这样的权柄。可是其实这里要说的是说，耶稣他有这样的权柄，因为他的权柄是从上帝来的。那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在福音书里面来说故事，而不是像在旧约当中有非常多的律法，或者是有非常多的教训来跟会众来讲这些东西。耶稣的比喻呢，其实基本上他有三种的比喻，我们今天讲的是其中的一种，这个呢叫明喻，意思就是你看了马上很快就可以联想起来。那他这三段的明喻的故事，比喻耶稣比喻当中的三段明喻呢，一个就是今天这个两个儿子的比喻，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接下来21章33到45节那个坏园户的那个比喻。那第三个比喻呢，就是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这个呢，这个比喻只有在路加福音13章6到9节才有，所以只有这三段的比喻，而且这三段的比喻其实还蛮明显的，他用一个比较负面性的形态，就是说，哎，那个孩子的不够成熟，或者是那个坏的园户他杀了那个葡萄园主人的儿子，这样的比喻，或者是无花果树不结果子，那耶稣的那个让他枯萎的这个神迹，这些比喻呢，它有一个比较直接的负面性的，这个跟其他的比喻比较不一样这个是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那耶稣他在圣殿教导的时候呢，他被宗教领袖质疑，所以呢，其实这段经文在耶稣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圣殿里面。那在那之前，就是我刚刚说了，他们其实已经在圣殿里面，然后耶稣洁净了圣殿，所以很多人对耶稣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因为其实耶稣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没有什么身份，也没有任何的权力，他可以在圣殿来教导这些 这个意思是说，相对于法利赛人，相对于整个犹太宗教的系统，所以在那当中呢，这些啊犹太人或者是这些宗教的领袖就开始质疑耶稣的权柄。那其实耶稣讲的权柄就是从上帝来的权柄，所以许多人在圣殿里听见了这样的对话，这样的对话是一个很突兀的对话，因为对一般人来说，应该是这些啊祭司长或者是法利赛人啊经学教师，他们其实才是有权柄的。耶稣相对上在当时的情境，其实他是应该就啊犹太法律来说，他应该是比较没有权柄的，所以宗教的领袖就质疑他。那大家都在听，大家都在看，好，然后啊，耶稣呢就说了，连续说了两个比喻。那他的比喻呢，其实是有两极的反应。这两极的反应呢，就是如果是站在宗教领袖这边的人，会觉得，诶，耶稣你没有权利讲，所以啊，他们质疑你是对的，而且你这样讲就指责他们太露骨了这样子。可是呢，对那些已经厌恶了这些宗教领袖在啊那个啊他们亵渎了圣殿，或者是在圣殿做生意，然后卖这些祭品的人来说，会觉得哇，耶稣讲的真的是啊打到重点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啊整个宗教系统的腐败是需要改修正一下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我们看到说，其实耶稣为什么用比喻来讲？比喻呢，就是不直接讲事情，他不直接指责这些祭司长或者是法利赛人或者是啊经学教师，他呢其实用的是一种比较自然界的或者是一种比较生活情况的事情呢来做比喻。那耶稣呢面对群众或者在圣殿呢，他就用比喻让门徒可以从那个群众当中抽离。有时候门徒们在整个群众当中，或者是在整个圣殿当中，他们一直需要去关注，诶，群众到底在啊怎么回应或者想什么。但是呢，当耶稣开始讲故事的时候，或者讲比喻的时候，可以让门徒们更好的从群众当中抽离出来，来听耶稣的教导。那因为耶稣的比喻呢都跟天国的奥秘相关，所以呢门徒是可以了解的。这个在马太的13章11到16节有说到。那在故事当中会有三个角色，其中一个角色就是某个人。那其实很快我们会想说，诶，这个是什么人？但是呢这个人一定是父母，不管是父亲或者是母亲，他有两个孩子，他有两个儿子。或者啊，对门徒来讲，诶，在比喻当中我们可能会联想到的可能是天上的父。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有一个大儿子或者是一个小儿子哈，所以这里呢啊，在讲比喻的时候，虽然它很简短，可是呢比喻它有一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它有一个戏剧性的张力啊，所以呢这个对父母的话呢，这两个儿子呢有不同的反应，那他产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张力。就是呢那个啊小儿子呢答应了父母要去做，可是他没有去做。可是那个大儿子呢啊说不去做，然后呢他去做了这样子。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两个不同的那个人的这个反应。那比喻跟天国的关系，门徒知道在比喻当中呢听父母的话就是跟天国相关，这个是指向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呢，不是答应上帝而已，是遵行上帝的旨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说，你都没得听喂，你都没有听我在讲话，你就会知道说，因为他没有做，所以就是他没有听话。所以听话的意思在啊圣经里面，听话的意思其实是行出来，行出圣经教导我们的内涵，这个叫听话。那在这个比喻里面呢啊一样，就是说那个啊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诶，门徒很快马上了解耶稣在讲什么。那整个那个耶稣的比喻里面，他最精彩的部分其实是耶稣他用一个故事，可是他其实同时连接了旧约跟新约。意思就是说，在《生命记》第6章1到3节， 啊，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段经文。我们啊，如果你可以的话，请你跟我一起来读《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三节。这是耶和华你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神所应许你的。这一条诫命呢，其实对犹太人来讲，每一个犹太小孩背到很熟，非常的熟，因为这是诫命里面最精华的部分，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五节。那其实在这里讲什么？在这里是讲说那个啊，上帝呢给了摩西律法以后，他其实不是叫他们说啊，你要常常读律法书，他说你要行出，你要行出这些内容。所以当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其实门徒心里很清楚，在啊旧约在生命记里面是这样的教导。耶稣所说的其实就是啊那个犹太传统当中最核心的部分。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诶，耶稣的教导其实他的比喻呢回应上帝借着摩西所颁的律法。当然我们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好，然后他颁布了这个律法，成立了以色列，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耶稣选择了跟那个以色列认同当中最重要的时刻连结，因为他是那个成全律法的上帝。啊，这张图哈、啊，这张图是那个小道，他啊在画那个耶稣呢，那个从啊不是啊摩西从上帝领受那个律法。那两块石板啊，那这张图呢、啊、那个这张图呢是最近呢2012年新的，这是那个印第安的那个原住民他们的那个耶稣像、啊、这个耶稣呢不再是白人，是个印第安人，然后他啊那个上帝国里面呢有大家一起、啊、在耶稣里面。那耶稣呢用比喻来说明，反而他用比喻来教导，因为其实大家已经明白那个旧约里面所要求的，但是在新约呢，耶稣讲的诫命就很简短了，因为呢，其实大家是明白的，所以耶稣把它再一次非常精简的来告诉大家律法的总意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节，马太22章37到39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诫命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那个在耶稣在讲比喻，然后在圣殿当中，然后有群众，然后有祭司长，有经学教师，法利赛人，那很明显的群众对宗教领袖呢已经很厌烦，因为呢他们表面上遵行上帝的旨意，实质上是假冒为善。那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啊，那是一个大部分的现象、哦、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那有大部就是说整个那个啊圣殿的文化跟当时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走向，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些祭司长啊经学教师或者是法利赛人，他们虽然掌握了圣殿的崇拜，自以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可是呢他们呢对一般人来讲，这个是真的是把圣殿当贼窝了。所以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群众心里一方面是会替耶稣有点担心，可是二方面他们觉得对耶稣所做的才是上帝的意思。所以那这些呢那个祭司长跟经学教师更明显的就是他们也还不处理到底怎么对待施洗约翰。这个施洗约翰出来了，开始传讲悔改的信息，然后他也为耶稣受洗了，那很多人去他那里啊悔改，然后啊接受他的洗礼。可是呢祭司长跟经学教师他们不愿意接受施洗约翰。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诶， 耶稣这个比喻其实一直产生一个张力，对当时的人来讲，哇，真的是讲到他们的心里去了。那施洗约翰到底为什么他重要呢？为什么在耶稣的比喻里面，耶稣后来要把他加进来？因为一样，就是说他连结了旧约，只是这样的连结不是像耶稣连结了啊摩西他所传的这个啊律法当初的最深的核心，因为施洗约翰是来为耶稣铺陈道路的，所以呢，施洗约翰来的是说天国近了。那这样的一个天国近了，弥赛亚要来的这个信息呢，其实是延续了以赛亚书跟马拉基书在说的。啊，有童女要生子，然后弥赛亚要来，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施洗约翰一样有从神来的权柄，所以很多人信了施洗约翰的话，包括有罪的税吏跟娼妓。所以在那个在这样的一个对比里面呢，耶稣所讲的他其实一直都有一个脉络的铺陈，虽然很短的一个故事，但是呢，这个呢对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呢，他耶稣所说的已经撼动了他们当时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圣殿里面的一个权柄。哦，那耶稣就不讨好哈，他讲这个比喻呢，对面对这个经学教师或者祭司长真的是不讨好，可是呢，对那些比较贫穷的或者是一般的在啊，圣殿献祭的人就会觉得啊，耶稣真的是讲到重点了。那耶稣在铺陈比喻的时候呢，他那个哎，这个是我写错了哦，哎，那个大儿子是答应了，然后后来去啊，本来是不做，然后后来去做了。那小儿子是答应了，可是没有去做哈、哦，我这边写错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耶稣在啊，那个指责这个不去做的小儿子的时候，其实他接下来让一个更深的情况呢，是那个葡萄园的园户。也就是说，在这个葡萄园的园户当中呢，接下来的33节到45节的部分呢，他讲到的一个故事呢，是在讲说啊，这个啊园葡萄园的主人，他把那个葡萄园租给一个人，然后他到远方去了。可是呢，他派他的仆人去，然后这些坏的园户呢把他赶走了，然后后来呢又派他的儿子去，然后这些园户呢就把他的儿子杀了。当耶稣讲这些的时候，他其实是把这些祭司长跟经学教师他的位置从一个儿子的位置放到了你只是租我的葡萄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呢，他最后呢是讲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是非常的不好，所以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其实都非常的生气。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呢，啊，说比喻的耶稣，他其实本身就是实现上帝主权的人，也就是呢，在耶稣的身上，天国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当人们在听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大的震撼。这个震撼是说，有谁有这样的胆量去面对当时宗教的权威，然后去抵制他们？那对那些底层的、不能抵制的，甚至为了要献祭，他们被祭司长跟法利赛人剥削的人，他们真的很高兴，可是很兴奋，可是同时也替耶稣很担心。所以呢，当耶稣，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形态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当耶稣带着门徒，其实他们正在建造上帝国，他们正在建造上帝国。这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哪里呢？最明显的例子其实就是当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面对了当时宗教的腐败，他也一样起来啊，听上帝的话，反对赎罪券，反对很多教会的税，反对很多当时权势的不对。那些底层的，甚至是被啊祭司长跟法利赛人他们觉得是罪人的税吏跟娼妓，当他们悔改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也一起 加入了天国的行列。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同的群众或者不同的群体，当他们在看这些，当他们在听耶稣的比喻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其实那个反应真的不太一样。好，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图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仰的回应，在听话跟不听话之间，我们自己在祷告中跟神说我顺服你，可是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没有做到。那祭司长跟经学教师还有税吏跟娼妓这两个对比，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教导当中，重要的不是社会的身份，而是有没有信上帝的话。意思就是说，好的法利赛人，好的祭司长，好的经学教师，当他们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其实他们还在也一样在上帝的旨意里面。那当整个社会的文化它是走向世俗的时候，它开始在圣殿里面做生意，开始好像让圣殿成为贼窝了的时候，耶稣的比喻挑战了世俗的价值。那我们会看到说不管是即便我们在今天，我们会看到像早期日月明光的那个宗教的议题，或者是最近慈济的宗教议题，为什么大家对宗教它有一个期待？因为它关乎永恒，因为它关乎永远的生命。如果我们看不破今世的钱，今世短暂的生命，今世短暂的这些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就很难看见永恒的价值，我们就更难看见上帝国，因为上帝国需要去对世俗的价值观做出一些反应跟挑战。所以耶稣那时候呢就挑战了当时世俗的价值观。那到底谁是大儿子，谁是小儿子？特别在这样的比喻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到底谁是大儿子，谁是小儿子？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大儿子，我们有时候是小儿子。有时候我们这个 PPT 我在那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角色之间有一点把它颠倒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是那个听了上帝的，答应了上帝可是却没有去做。我们有时候不想做，跟上帝说我不要，可是后来想一想我们还是去做。我们其实有时候是大儿子，我们有时候是那个小儿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就像葡萄园，其实我们的心就是葡萄园，葡萄园的主人是上帝，上帝邀请我们一起来栽种葡萄园，但是我们到底是那个上帝叫我们栽种葡萄园，我们是去栽种呢，还是不去栽种？或者是我们刚开始说好我去刚开始说我不要去，后来去了。后来呢有时候说好我不想做，但是呢后来去做了。我们的心其实是像在栽种葡萄园一样，有时候我们是那个大儿子，有时候我们是那个小儿子。那这个呢，为什么我知道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会看到说天国在这个地上还没有完全实现，天国在这个地上还没有实现。当我们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去行，我们跟上帝说好我去做，真的去做了的时候，或者是我说不要做可是后来去做了的时候，其实上帝国已经降临了，上帝的主权已经降临了。最后还是要再一次来说，耶稣讲这个比喻虽然他用的是负面，其实它是一个邀请，它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在一个现实而且是充满了功利的台湾社会，我们再一次真的是要来看看我们的心田，我们的葡萄园是上帝邀请我们在这里栽种，我们是要做上帝的儿女，而不仅仅只是做上帝的园户而已， 上帝邀请我们做他的儿女。那在这个比喻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说某人有两个儿子，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就像刚刚一开始那个影片一样，他常常问我们，我们可以逃避，我们可以说没有啊，明明吃了满嘴都是糖，嘴边都沾满了糖，可是我们还是会就猜他，觉得没有啊，没有啊，我们常常会否认。可是上帝就像那个妈妈，他会不断的给我们机会，也不断的询问我们，也不断的邀请我们。所以当门徒他在面对祭司长还有面对经学教师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很好的对比，那是一个很好的对比。然后当他面对罗马统治的时候，当时的罗马皇帝是非常残忍的，当人们在面对这样的政治环境，面对那样的一个屠杀，那样的一个暴力的一个统治的时候，人们真的期待上帝国的降临。在那个上帝国的降临，有权势的跟没有权势的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大家是可以坐下来对话的。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说，上帝邀请我们，上帝邀请我们。常常我们在面对我们的罪恶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我不配，对，我们是不配。可是神的爱已经知道我们不配，神的爱已经像那个妈妈一样，即便那个孩子有非常多的罪性的本质，他会不断的否认，可是神还是会不断的轻轻敲我们的门，再一次的问我们，一再的问我们，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唯一呢，就是相信。天国的入门票没有什么特别，就是相信。相信天国的主人拥有一切，相信我们的天父，我们天上的父母，我们的父呢是拥有一切。那在这个当中，他真的不需要我们付出什么，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相信。他用恩典邀请我们，在我们所有很多的不足当中，罪性当中，因为当我们跟随耶稣，天国就在我们的当中，直到我们离开这个短暂的此世人生，在天上承受永恒的产业。那可能大家要问说，好，那请问我怎么样参与在天国？如果耶稣今天邀请我，耶稣今天邀请你，你要怎么样进入天国？第一个，当然我们要悔改，但是我等一下再说这个。我要先来说的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很多可以让你一起来感受到上帝国的地方。我们有教，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的小组，我们有很多的宣教活动，我们有很多的查经班，我们要一起来邀请大家，常常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一起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们有三个查经班，一个是每一个星期的第二周，我们有创世纪的查经班。我们呢还有另外一个查经班，是那个以斯拉的查经班，这是针对银发族。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查经班，是我们在未来由我们的主任牧师新任的主任牧师蔡文龙牧师，他要带的萨姆尔查经班，萨姆尔记上。那这个是在礼拜六的下午，欢迎大家来参加。那我们呢也有各种不同的课程，其中一个呢要特别在这里邀请大家来参与。如果你在礼拜三的晚上你有时间的话，我们有一个灵修操练的课程，它会透过经文，然后透过灵修操练，我们大家一起来灵修借着上帝的话语与上帝亲近。你大概会觉得，哎，我祷告在家里一个人祷告就好了。我上次呢在我们礼拜四的全教会祷告会的时候，分小组的时候，有一个新加进来的成员就说，哦，我知道为什么要来参加祷告会了，因为呢我一个人在家里祷告的时候就越来越无力，就会越来越无聊。 可是呢，透过这样的一起在一起祷告，一起分享，而且呢，这样的面对面，大家一起来啊诉说需要跟上帝恩典的时候，在那当中，我们真的是得激励。天国是什么？天国其实它没有什么富丽堂皇，或者是什么很炫的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不断的跟上帝在一起，我们不断的感受到耶稣那个上帝国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断的感受到我们愿意被上帝修正，不断的感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其他的课程，如果你还在慕道的当中，请你可以参考赖信哲长老他最近要开的课程。那另外一个课程呢，是比较靠近成为耶稣门徒，这个是我们的道义执事要开的课。这个课呢，很适合刚受洗完，你呢常常听讲道，听了很多讲道，也查了很多经文，可是突然要叫你讲的时候，肉掌关关起来，关不开，那个肉掌都落落，就是怎么好像这里也一段，那里也一段，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哈。那个道义执事这个课程呢，就是成为耶稣的门徒，就是你很快可以非常有系统的把你的信仰整理过一遍，你会非常的清楚这个信仰的主要内涵在于哪里，上帝国是什么，上帝邀请我们在他的爱里面。这个爱呢，就在于我们认识上帝的话语，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跟门徒一样来跟随耶稣，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让上帝的主权实现。我们不是什么很伟大的做很炫的什么事情，可是呢，上帝国就像芥菜种子，就像芥菜种子，有太多过去的宣教师，有太多过去教会的人，他们都愿意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然后他就结出许多的果粒来。上帝国不需要很伟大，上帝国就在我们的当中，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那当然，进入上帝国的第一个邀请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的预备了一个上等的葡萄园，他栽种在你的心里。你要怎么栽种他？耶稣今天邀请你，你可以像大儿子，你也可以像小儿子。你有时候可能像大儿子，有时候可能像小儿子，可是耶稣都邀请我们，邀请我们一起来栽培我们心中的葡萄园，一起让它在未来可以结实累累。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谢谢你，你用两个儿子的比喻来教导我们。谢谢你知道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常常被罪所缠绊，我们也常常不小心的时候就会怠惰，就会软弱。求你用你的爱再次激励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天父，知道你常常不断地敲我们的门，要我们开门，让我们在教会里，不管在哪一个团契小组，或者是在各部门，主，我们一起实现你上帝主权在我们的当中。愿你自己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